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守夜者罪案终结者的觉醒，作者秦明，演播骆驼，第十五集。听了这个姑娘的话，傅元曼深深叹了一口气，这些孩子要走的路还有很长。
只要有逃犯还在外边，就有人永远不敢入睡。在我们抓到所有逃犯之前，没有假期。
那我们要怎么抓他们呢？
你们的工作就是搜集尽可能多的信息，做出分析和推理，给警方的抓捕提供方向。我不指望你们每周都能抓到一个逃犯，但是我们会对你们的每周工作进展做出综合评价和考核。每周我们都会选出一个优胜组，优胜组的成员可以成功晋级到下一周，而另一个小组的成员则需要淘汰一个。淘汰的人选将结合小组的内部投票和导师的意见，淘汰的学员将会被遣送回原来的单位或者学校，守夜者将成为他们永久的回忆。
一直认真听着的聂之轩此时忽然举手问道，
那哪组若是输了，就会少一个人，少一份力量，这样的话总体实力就会削弱，如果再不幸继续输掉的话，那岂不会是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吗？恶性循环，一直输到底呢？
不排除这个可能，所以这个游戏需要大家提起精神，三个月，将近十二周，或许会淘汰十二个人，或许还会更多。有可能其中一组会全军覆没。身处逆境之中，如何反击，也是你们需要经受的考验。不过，我们的导师不仅仅是你们的考官，还会分组协助你们分析。警方也会承担最关键的排查和抓捕职能。我想提醒一下大家，因为你们都是学员，还没有执法权，所以所有的行动必须向守夜者组织的负责人组长，也就是向我报告。我会帮助你们协调警力，和你们一起参与行动。现在我连你们的名字都还叫不全，但是我相信三个月后，最终能留下的人以后一定会是警界的精英，会是守夜者组织的星星之火。组织将会根据每个人的特长和天赋进行后续更多的训练，把你们培养成某一领域的佼佼者。这些留下来的人将会接受公安部的面试考核和政治审查，最终以特别录取的名义加入警籍，成为守夜者的正式成员，真真正正的为百姓守夜。你们准备好了吗？
学员们异口同声准备好了，这样的淘汰机制果然激起了他们强烈的斗志。肖朗在傅元曼的身后起起伏伏，嘴里还不闲着，
老爷啊，你这都哪儿学来的游戏规则呀，比我想象的好玩多了。
傅元曼没有理会肖朗，他接着说道，
你们每个学员的座位底下都放着一台笔记本电脑，里边有南安市看守所逃脱事件到目前为止搜集到的所有资料。
大家纷纷拿出电脑开机，傅元曼继续说道，
在电脑里不仅有南安市看守所逃脱事件的整个前因后果，以及看守所的周边地形，还有看守所里近期的生活活动监控录像，另外还有一些已经查实了的嫌疑犯的背景资料，你们需要通过对这些资料进行完整的阅读，从而掌握案件的梗概信息。然后每组再根据你们的想法确定你们要抓捕的目标。逃脱的22人大部分资料这里都有，还有几个人在收监的时候没有确认身份。警方对掌握身份信息的人正在进一步调查，调查结果会及时反馈更新。一旦反馈到我这里，我就会通过内部网络发给你们每一个人。
肖旺举手问道，
也就是说我们每组选择的目标都是自己决定的？
对， 你们有完整的自主权。
那把这么大一起案件交在我们这些人手上，组织上放心吗？唐当当也举起手来。傅元曼微微一笑，
这只是对你们的考核，我们虽然对你们寄予很高的期望，但是并不会只在你们这一棵树上吊死，别忘了还有我们这些老家伙。现在我就来给你们介绍一下包括我在内的我们守夜者组织刚刚召回的十名老成员，当然他们也是你们的推荐人。
说完，萧文天、唐俊、 TBM 和其他几位教官列成一纵队走进了会议室，依次坐在傅元曼身边的主席台上的位置。这些教官看起来年纪都不小了，即便不是白发苍苍，也都已经是年过不惑，学员们中间不禁发出了议论声。
在跟大家介绍导师之前，我先向大家介绍一下守夜者的组成机制。守夜者内部由各位资深前辈组成的决策层是大脑，在大脑的指挥之下还有两类组织，一类是天眼小组，相当于组织的感官。天眼小组作为保障组织获取情报、证据、线索的机构，主要由法医、痕检、物证分析等传统技术人员组成的寻迹者，和由网络黑客技术、电子物证技术等现代技术人员组成的密宗者组合而成。这位就是我们曾经的天眼小组的密宗者，国内著名的网络黑客冯建国老师，他也会负责培训你们网络密宗、黑客攻击等技术。
唐当当一脸仰慕地望过去。
另一类组织称之为狩猎小组，一般来说守夜者内部会有两到三个狩猎小组，狩猎小组的成员必须有过硬的身体素质和格斗、射击、查缉能力，而且需要一个综合素质极强的组长，会被称为策划者。他同时需要拥有统筹力和判断力，负责统筹调查、策划具体指挥的特种行动。就像你们都认识的萧文天萧局长，以前就是我手下最好的策划者。
萧文天起身敬礼，萧朗和萧望心中都是一荡。
每个狩猎小组里还有负责前期调查、收集线索和潜伏任务的捕风者，负责心理分析、行为分析和审讯谈判的读心者，以及负责追踪围捕、保护救援、个体战斗力最强的伏击者。小组内的四个人都是行动精英，也各有特长，能够集体围捕，也能够单独涉险。比如文质彬彬的唐俊教授，他就是我们曾经最好的读心者。
唐俊微微一笑，鞠了个躬，他的目光与台下的林默交汇一下，林默略微颔首。比起其他人，他对这位导师似乎拥有更多的敬意。唐当当捧着脸，一脸期待地一会儿看看父亲，一会儿又看看台上的其他人。傅元曼继续介绍，
而这位 TBM 的高级教官司徒霸老师则是守夜者组织成立以后最好的伏击者。
各位教官逐一起身敬礼或者鞠躬。司徒霸上台的时候看到萧朗还在讲台边做着俯卧撑，顿时来了兴趣。敬完礼，他转过身蹲到萧朗的身边，低声说道，
小子，你还真是到哪儿都爱出风头啊。啊，还剩多少？
15个。
行，我呢再给你加把火。
司徒霸笑了起来，把一只手搭在了萧朗的肩膀上。萧朗瞬间感觉自己被一座大山给压住了，直接趴在了地上。他非常不服气，拼命地想重新支起身体，涨红了脸，青筋蹦出，双臂不停地颤抖。
还不错，有潜力，做我的继承人吧。你呀， 肯定是一个很好的伏击者。
当 MT 呀、啊、才不干呢。
肖朗顿时轻松了许多，迅速做完了后边几个俯卧撑，跳下了讲台。此时台下已经是议论纷纷，学员们讨论着即将到来的淘汰，又充满忧虑地看着台上的导师们。这些年过半百的老人真的能承担起一起大案的侦办重担吗？除了萧文天、唐俊、司徒霸还算是中年人，其他的诸位老师那可真都是老态毕露了。那个曾经做过卧底的捕风者殷和平，甚至坐在轮椅上被人推进会场的，还有那个天眼小组的寻迹者朱立山，从上台开始手就抖个不停，感觉呀、啊、已经是帕金森症的病人了，还能教大家法医的操作和物证检验吗？传说中的神秘组织居然只剩下了这一群老弱病残了吗？这样几个人能够让青黄不接的守夜者组织重新崛起吗？能让这些精干的年轻人心服口服吗？能把犯罪分子绳之以法吗？傅元曼显然是预料到了这种情况的出现，他淡然一笑，拍了拍手掌。
安青，看来我刚才说的没错，我知道你们肯定是在怀疑我们这帮老廉颇究竟还能不能吃饭。现在请你们仔细阅读电脑里边的资料，了解一下大体的梗概，然后我们这帮老头子聚餐给你们看。
即便是对这帮老人充满怀疑，但是越狱案本身带来的强烈吸引力还是让会场很快就安静下来，每个人的脸都沉浸在电脑屏幕的反光之中，就连肖朗也忍不住自己的好奇心，迅速打开了案件梗概浏览起来。十分钟以后，会场中央的显示屏重新亮了，屏幕上出现了从 A 到 V 的22个英文字母，每一个字母下面各有一个简单的人名和介绍。傅元曼说道，
为了方便侦查，我们把逃脱的22名嫌犯分别按照逃脱顺序编号。第一步，你们就是要牢记这22个人的基本资料。
肖旺努力地去背诵这么多资料，他侧眼看到肖朗又开始把玩座椅手柄，便用手肘戳了他一下，快背啊，你想第一轮就被淘汰吗？
啊，这么多怎么背啊？可以做小抄吗？
林默脸上没有一丝表情，他似乎完全没有把这个问题放在心上。当所有人都在紧张地看着屏幕的时候，他轻轻地拿出随身的水杯，不紧不慢地喝了起来。唐俊在讲台上微微点头。肖旺看了一眼林默从容淡定的样子，心中惊讶。唐当当正埋头做着笔记，一边记一边问旁边眼力好的肖朗，第三排左边第二个什么罪名来着？江成瑜，南安市人，男，32岁，涉嫌故意伤害致死罪，预计得判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肖朗还没抬头呢，林默低声提示，唐当当一惊，又本能地问道，那最后一排倒数第三个呢？
陆大义，南平县人，男，28岁，涉嫌贩卖毒品罪，证据确凿的话可能会判死刑。
林默喝着水，连头也没抬。
什么？哎，你之前是不是看过这些档案啊？
肖朗看到唐当当一脸崇拜的样子，忍不住问道。
这些都是保密档案，一般人没有权限，是不可能提前看过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记忆方法，你要是多花点心思，也不难背下来。
身后的聂时轩说道，
是啊，不难。如果还能附上照片的话，应该更好背了。
肖旺知道聂之轩说的由衷，常年的法医工作经验让聂之轩对人体相貌极为敏感，他相信任何一张人脸都会让聂之轩过目不忘，而林默在那么短的时间之内就能将这些信息过目不忘，这才是他真正的隐藏实力。
有声小说《守夜者》《罪案终结者的觉醒》由磨铁图书出品， 作者秦明，演播骆驼，感谢您的收听。